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绝对的年级第一名，甚至是如果文理不分科的话，我应该会比第二名多出很多很多很多分。
我想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
嗯
，MBA 到底是干嘛的？
嗯，
你是怎么选择在 MBA 里教课的？
交大的本科生，他们都是类似于当年我高考考到清华一样，对吧？实际上是分数非常高的学生，他希望你去讲理论知识，因为他沿用了高中那些所谓的小镇做题家，所以说本科生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好学。然后研究生的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关注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明年找到工作，对吧？但是到了 MBA， 你会发现 MBA 的学生，我们一般通常比如说很多人会认为说 MBA 根本就不是来学习的，
是来交朋友的。
对， MBA 是来混圈子的，对吧？是来这个认识老板的，对吧？实际上这个完全不对。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今天面前是一位大学教授，真正的大学教授。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他的经历吧。首先，他是清华的本，然后剑桥的硕博连读。然后第二个呢，他是交大，今天我们上海在这个区域里最顶级的学府，教 MBA 最受欢迎的老师。第三个身份是，他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我相信这一路肯定非常的精彩。
其实我的经历比较符合那个，就网上现在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小镇做题家，对吧？就是你从一个小地方通过考试，我就是纯粹通过高考考入清华大学，然后清华毕业之后去剑桥读了硕士跟 PhD， 跟博士，对吧？就是我前面所有的人生经历都在学校里面，然后我还又加入了学校继续做助理教授，然后继续搞学术，当老师。其实不光是外人，就连我爸都会觉得很奇怪，说你教创新创业，对吧？然后教战略，这些你都没有做过，你既没有做过创新，也没有做过创业，更没有当过 CEO， 对吧？你为什么能够教创新创业与战略啊？这个确实是个非常大的冲突。
第一个原因是大家觉得你如此的优秀，居然选择了成为大学教授，这个在今天已经被
OK。
我能直白的表达这个情绪吗？
嗯，
大家会觉得你有更好的选择，
哦，
你可以去当职业经理人，
嗯，
你可以去硅谷那样的地方去当一个，对，
创业者，
对，
对，对，
这些不在你的选择清单上吗？
这个问题其实要从很早以前开始说，就是从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因为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读博士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认识啊？其实读了博士之后，你实际上你的选择，很大的一部分有可能就是做学术，就是当老师。其实并不是说哦，你的学历越高，你就越去能做一些我们想象中很高端的工作，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而且甚至我的本科同学会评价我是一个更适合去做一些跟人沟通比较多的工作。
你适合去企业里？
对，我当时自己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其实有这么几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我要不要继续留在清华读硕士，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就是类似于管工厂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就是做研究供应链，研究工厂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这样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当时就觉得说在这儿已经待了四年了，还要继续在这儿待吗？觉得很无聊，所以后来就是留学，就是说可以去出去读硕士。所以当时申请硕士也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去当时清华同学们最爱去的去美国这个比较顶尖的学校去再读一个硕士，然后再就像你刚才说的去硅谷啊什么的，可能就留在美国。然后这个我也申了，然后也拿到很多 offer， 而且都是美国比较好的学校。但其实同时我会觉得说还是太跟别人一样了，就是因为我们班当时可能有40%多的人都去美国名校读硕士，如果我做了那个选择，我可能我到了美国还是这些同学，甚至有可能跟他们再次成为同班同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别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就申请了那个英国的剑桥大学。大家可能觉得我在凡尔赛，对吧？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 why not， 我可以试一下，对吧？然后我就去申请了。然后申请完之后，为什么我说我读博士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申请完了之后，他们正好有个中国教授，然后那个中国教授正好人在北京，然后呢他还是清华校友，他就给我发邮件说我们邀请你做一个面试，就是看你适不适合我们这个硕士项目。然后我就去面试了，关键我在那个面试里面跟那个老师 聊得非常好。然后那个老师最后走的时候，就后来他成为了我的博士导师。他当时就问我说，哎，这个小石，你想不想读博士？然后但是当时我其实非常坚定的想去工作的。我当时就想去，实际上想去咨询，就 consulting 嘛，就是很多这个泛商科类的学生非常喜欢去的这个职业，
精英们的选择。
对，然后当时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回复我说，啊，我不读博士，说因为我硕士毕业之后要去麦肯锡，这是我给他的原话，他后来一直都记得。
教授好伤心。
然后我就去，后来顺利被剑桥录取了。英国的硕士，就剑桥的硕士，虽然只有一年，时间非常短，但是实际上很紧凑，就前面半年是上课，而且每天都上课，而且非常的激烈，很累，每天都要应付大量的这个课程以及作业。然后后半年是写论文，就是要做一个非常严肃的 research， 一个研究的文章。所以当时我说，那这个研究文章找谁做呢？啊，那我就想到我那个校清华校友，就是后来的我的博士导师，说我能不能跟您做硕士论文？然后他当然就很快答应了嘛。然后就从那个是应该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做了那个硕士论文。那个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呢？就是可能离现在的听众比较遥远了，就是做山寨手机。就是深圳有一个叫华强北的地方，然后里面产很多很奇特的手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研究山寨手机的什么呢？研究山寨手机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当时我就这个东西打破了我对于做研究这个事情的固有印象。我会认为说做研究是坐在这个电脑面前，然后写公式、编程序，然后推演、演算。我并没有觉得说做研究竟然是要去跟现实世界进行一个非常深度的接触，因为当时我那个导师带我去深圳，还访谈了很多企业家，所以整个当时那个研究给我做下来，我感觉非常激动，就是我觉得说，就是研究也可以这么做，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神奇。所以后来我做了这个硕士论文之后，我就直接跟我那个后来导师就说，我说，能不能继续跟你读博士，然后后来我那个导师就笑了，他就说，你去年不是刚跟我说你要去麦肯锡，你要去做咨询吗？这个是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也不能说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职业生涯，就是我的人生方向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虽然有很多人劝我说，哎呀，你知道吗，读了博士你就得做学术，你可能就不太能去业界了。但就是随着我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接触的逐渐深入，我后来发现它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是如果你去当商科的一个教授，你是商学理论知识的生产者，就是你是那个 producer， 咨询其实他只是使用者，就是把你这个知识和理论拿去使用的人。我会觉得说，只当那个使用者不够爽，我觉得我可以当生产者。当然就是你去当那个使用者，你在业界能够获得比较更大的经济价值，这是肯定的嘛。你去当那个生产者，可能短期内你并不能获得如同在业界一样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个里面不能只考虑经济价值，这里面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成就感，还有我的价值判断，对吧？我会觉得说，去生产这种商学理论，然后对业界产生影响，甚至对于就像你们来听我的课的同学一样，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有启发，我会发现这个事情对我其实更有吸引力。就是相比于我拿着这个已有的，就是像麦肯锡、BCG、像贝恩这些咨询公司，他们都有非常成熟的框架和理论，你去做一个一个的客户的项目，实际上无非就是把这些框架和理论拿出来套一下，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去用一下，我会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更 exciting。甚至是我几年之后回过头来想我当时的 decision， 我会觉得我做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我现在研究和教学和这些课程全部都是打通的啊，这点非常神奇。就是我可以把我研究出来的东西，比如说生态系统相关的、生态战略相关的一些理论，完全的使用在我的课堂上，并且会让我的听众产生非常大的共鸣。哎，这个就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所以说在大学当老师这个事情是跟去业界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大学当教授实际上是一个更后端的，就是更在处于，如果我们用价值链的这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它处于价值链的更
前端，
更前端。 就是它属于知识的生产这个部分。我觉得这点很酷啊，所以我非常buy in这一点。对，
与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我想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
嗯，
你成为大学教授，在大学的商科里 MBA 里教什么？
嗯，
或者我问的问题再直白一点，
嗯
，MBA 到底是干嘛的？
嗯，
你是怎么选择在 MBA 里教课的
？OK OK，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商科的教授到底在干嘛，对吧？
不知道，在研究华强北。
商科教授到底在干嘛？就很多人有，其实我爸都会问这种问题，就是你
完了，
我一开始
我们今天的受众就是。爸爸视角里的石教授到底长啥样？
到底在你到底在研究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商学院的，不管他是助理教授、副教授还是正教授也好，就是他是在这个序列里面，他做的事情就是三块，一块就是学术，学术就是要用一套理论的体系和语言和工具，去研究现实商科商就是商界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要把它通过理论的工具模型。以及一套语言去把它总结出来，那这是学术，然后呢是教学。那教学呢，实际上有很多商学院的老师有可能不愿意教学，为什么呢？因为教学会占用他研究的一部分时间，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如果能把这个教学的时间拿过来做研究，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我并不这么考虑这个问题。研究跟教学是可以打通的，比如说我研究的生态战略。实际上我在课堂上去讲这个生态战略，很多像思思这样的创业者，有很多的人听完之后会觉得说，这个对我的创业企业是有启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够只关注我的创业企业的这个产品本身，我甚至不能只关注这个产品的上下游本身。但实际上从我们以前的例子来看，有很多的企业它有很好的技术，它有最棒的产品，对吧？比如说诺基亚，比如说柯达，它在产业链上做对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失败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对吧？所以我的那个生态战略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科技产品的成功，或者说一个产品的成功，不光依赖于那个产品本身，那个产品做得好，当然就是需要的，对吧？但实际上他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是需要有所谓的互补品这么一个东西的，就是说有没有另外的别人的产品能够跟你一起被消费者所使用，并且能够提高。大幅度的提高它的用户体验，那这种产品实际上是你更需要去关注的，它对你的成功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就是后来我把这些东西呈现到课堂上的时候，哎，我发现实际上大家很受用，对我做这个公司的这个未来的战略方向也是有非常大的启发的。并且呢，当你在课堂上跟这些学生去交流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是我在教他们，而是我给他们提供我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些视角。然后呢，是一个高度提炼精简的一个视角。所以说我认为做一个商学院的一流的 professor， 他需要有一流的 teaching， 就是说他能够把教学跟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他才能够做出一流的理论体系，他才是非常非常这个叫什么，我觉得是非常有 impact 有影响力和价值的教授。所以回到一开始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对吧？就是说MBA 有没有用，或者说读 MBA 干啥，对吧？实际上你去观察 MBA 的学生，就商科有这么几类学生，对吧？就说有本科生，有研究生，就是普通的学术的研究生，还有这个 MBA 学生，就这么三类。这三类学生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本科生，对吧？交大的本科生，他们都是类似于当年我高考考到清华一样，对吧？他们高考能考到安泰经管学院，实际上是分数非常高的学生，所以这些学生他们的学习热情是非常高的，就说他希望你去真的教他们，就是什么管理学啊、经济学啊、金融啊、会计啊，他希望你去讲理论知识，因为他沿用了高中那些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就类似于我当年高考考上去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很会做题，很会学习，当然这点很正常，对吧？所以你看，你去教本科生的时候，你是去给一整套理论体系，并且你要告诉他说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或者是怎么用，本科生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他也没有跟工作的人接触过。所以说本科生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好学，然后他就去把你教的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去学去记。这是本科生。
哎，
对，学习是他的目标，或者说学习就是他来这里干的事情。 就纯粹的学习。然后研究生呢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关注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明年找到工作，对吧？所以当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他到这个阶段他必须要找到工作，他才能够去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但是到了 MBA， 你会发现 MBA 的学生，我们一般通常比如说很多人会认为说 MBA 根本就不是来学习的，
是来交朋友的。
对， MBA 是来混圈子的，对吧？是来这个认识老板的，对吧？但实际上这个完全不对。为什么呢？我会告诉大家 MBA 其实就是来学习的，但是你跟本科生的区别是什么？你跟本科生的区别是你有具体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 MBA 为什么会来上这个 MBA 的课程，是因为他发现他在工作当中，他的职场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有瓶颈了，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不知道，这是一种。那第二种是有很多人在工作当中他有很多的困惑，他说哎，这个团队怎么管理，就是没有人会去教你这个的，对吧？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你当一个小 leader， 你是学的是你的以前带你的那个 leader 他是怎么管理的，然后你就去这么管理，但是这么管理是不是真的有效，其实你也不知道，甚至你的 leader 也不知道。所以
甚至很多今天的创业者是直接我这一辈儿，很多从大学毕业直接创业。
是的，所以就是他没有一套方法论，他会觉得说我如果还这么干的话，有可能还是可以干的，对吧？但是有可能假如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大，比如说今天是10个人的团队，明天如果是50个人呢，那如果到了5年之后如果是100个人的团队呢，我怎么管呢？我不可能一直用我这套东西去管，对吧？所以他肯定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呢他跟本科生不同的是他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所以说你会发现 MBA 的学生在课堂上，第一他非常认真，第二他其实会经常跟你互动，他甚至会质疑你，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现实当中不是这样的。当然你说啊，这个能不能交朋友，能不能混圈子，能不能认识人，那我只能说你去任何地方上学都能认识人，对吧？就是认识人只是一个附带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就是纯粹来混的。你说有没有这种人，肯定有，但是呢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大概是要来学习一些什么知识。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 MBA 项目的学生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是带着目的性来学习，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非常精彩，石教授，你极具用户洞察。就是我经常会跟我们自己的用户在交流的时候提到一个学生思维和商业思维的区别。学生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他只关注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要什么。但是商业思维更多的是这个市场中需要我什么，我跟我自己相有的东西做匹配。也就是学生思维更有点像拿着锤子找钉子
啊，对。
而真正的商业社会，你经过商业社会的洗礼之后，在教课的时候，首先想的是本科生、硕士生和 MBA 的学生，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的需求不一样，
非常精彩。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在大众的理解当中，创业是不需要学习的。那我们隔壁吴老二，对，他是个土老板，他也能把生意做得很大
啊，
到底为什么？
对，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隔壁这个王老二，对吧？他创业成功了，他看起来学历非常低，他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跟你讲话也磕磕绊绊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创业成功？所以说很多人会认为说啊，这个不需要学习，没有什么好学的，这个就是天赋，或者这个就是运气，运气好。所以其实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拿过去的一些中国在过去的30年的很多这个 CEO 的很多老板的成功来刻画你将来的职业发展路线。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30年，中国是一个呈现超高速发展的状态。雷军有过一句话，对吧？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并不是说真的猪就能飞起来，而是说你一旦踩对了这个风口，或者说当你整个国家都在这个风口上的时候，你随便干点啥都行。你确实也不需要学习什么。但是未来的，比如说未来30年，我们国家怎么发展？肯定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你不可能维持一度我们国家是10%的增长啊，这个真的是你干点啥都能，你把钱纯粹存在银行，你每年都能有很多的利息，对吧？更别说你拿着这个钱去干点什么事情了。所以说未来30年你不可能以10%的这个经济这个增速去增长了。这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首先很卷，第二你必须跟别人不同，你才能赚钱。如果你说我就做一些跟以前王老五做的事情一样的事情，我就按照同样的方法做，你说我能不能成功？我敢跟你说你99%不会成功，因为那个风口已经过去了，就是随便干点啥都能赚钱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跟美国在接下来 这20到30年当中的这个竞争能不能成功，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家现在都在谈，就是所谓的硬科技，对吧？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硬科技搞出来？说美国有的，这个要卡我的脖子，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东西搞出来？我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实际上我们中国缺的，并不一定是那个硬科技，就是那个硬科技，你花钱，有可能真的花一定的时间就能堆出来。但是我们跟美国相比，我们有点缺乏的是什么？就是对管理理论的认同和尊重。啊，这一点其实非常神奇，因为我在硅谷做过很长时间的调研，就是你会发现，即使是硅谷的小创业公司，他们的方法论非常完善，就是我这个团队该怎么带，我用什么样的这种团队交互的工具，然后大家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 deliver 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怎么拆解，目标怎么拆解，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会发现非常完善。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个中国的很多的创业企业，很多时候大家不 care 这个事情，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不重要，对吧？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
喜欢堆人，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不重要，你别跟我提这个，对吧？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就是那个，反正我们大家可以996，对吧？我们大家可以就是在那儿卷着，对吧？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大企业，它做到一定程度，比如海尔张瑞敏，比如华为任正非，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去支撑他的企业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你发现你的企业做大了之后，你就必须要这个东西，你才能继续增长。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只是说啊，我有什么非常厉害的专利，我有什么很厉害的技术，对吧？它可能只能支撑你一时的成功。所以回到一开始我说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未来这么几十年中国不能以10%甚至8%的这个速度去增长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东西？实际上你恰恰就需要学，就是当你去做一个职业经理人，当你去做一个创业的小的创业的团队，当你去当一个小的 leader，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在现实当中通过使用已经非常成熟的很多的管理的理论，结合你自己的经历去把它用起来，对吧？去把它贯彻起来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去看硅谷的企业，它没有996，对吧？你说谷歌什么时候跟你说啊？谷歌的程序员每天996吗？不可能啊！但是你说谷歌的产品好不好，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用一整套管理的体系跟理论能支撑它。所有的员工用正常的时间 deliver 正常的工作，就能够获得很好的产出。那这个是为什么？对吧？这就我刚才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缺乏的对于管理理论和这个知识的尊重和认同以及使用。其实这个对于商学院未来的挑战也非常大，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研究出或者是做出来对于中国的现实有用的商业理论和体系，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你刚回答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是大学教授教的东西到底跟现实之间有多挂钩？
对，
其实是同步的。
对，
甚至是你们要领先的，并不是我们过去在想象中的，就是大众在想象中会觉得大学教的都是落后的东西，都是10年前研究出来的东西。我在上了你的课之后，一个比较深的感触是它有点接近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就是你去回到它的本质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的感受。
嗯，
第二个是你刚才其实回到了管理是什么。
嗯，
我希望我们再展开一点点篇幅，
嗯，
去告诉我们今天那些初创企业，
嗯，
就是我讲一个现实啊，石教授，我当然知道我有了一个很好的产品，我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很棒，这是所有过去我们创业者做过的梦。
嗯，
但是在今天2023的当下，所有人至少在我的圈子当中，
嗯，
大家梦醒了，大家回到的就是我要不回到个体户，回到小公司，我要做小而美，
嗯，
我们做更多的小而美吧。
嗯，
它也是一种趋势，所以我还是想回到管理的本质。
嗯，
就到底第一管理是什么，管理理论是什么，所有的公司都需要管理吗？
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活动，就是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提高你的组织的效率跟你做出来事情的效果，对吧？跟成果。其实管理这个事情在商学院的分的学科很多，比如说有研究这个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的，就是说研究什么呢？研究你怎么样去有一套领导力的这个体系，能够让你的员工非常感到他很有干劲儿，很有冲劲儿啊，那这是关于人的研究，对吧？那还有一套关于这个就你刚才讲的供应链的研究，就是研究物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比如说仓库、供应链、生产线，就这些效率如何提高？ 那还有一类就是我在研究的，就是研究创新战略，就是比较宏观的体系，就是说，哎，那我作为一个公司，我怎么样能够找对我的战略方向，然后我怎么样能够做出更好的创新来获得这个商业上的成功。所以其实它有不同的层次，对吧？那不同的管理理论，就是不同层次的管理理论，它其实解答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我这个创业团队管理的好不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组织与人力资源的这个理论，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的，我怕给人说错了。
理解。那我回到你的专业吧。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上你课的时候，你拿出了一个小兜子，里面是各个时代的手机。
对。
那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啊，你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你教啥呢？为什么你教的东西是从一个手机开始的呢？
我其实也有研究别的，只不过我只是把这个拿来当例子。但是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有代表性，就是说你研究你的这个研究，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理论，对吧？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么一个行业，甚至一家公司。那你这么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在别的行业、别的公司里面、别的理论上，对吧？所以我先说我研究的东西吧，就是我研究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创新与创业生态系统。那么它是讲什么呢？一个科技产品，一个创新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创新，这个产品本身做的有多好，甚至不取决于这个产品它的上下游，你的供应链管理的有多好，它可能取决于一个看似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别人家的产品，只不过是这个产品它能够跟你的产品一起被消费者所使用，并且能够提高消费者的用户体验和用经济学角度就叫这个所谓的这个效用，对吧？能够增大消费者的效用。所以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吧？比如说你去喝羊肉汤啊，这是个非常传统的东西，对吧？你去喝羊肉汤，你会发现羊肉汤配什么东西比较好喝，就是如果听众知道的话，可能是饼这么个东西。但是如果你去喝羊肉汤，你会发现羊肉汤那个馆子并不卖饼，羊肉汤那个馆子并不卖饼，那个饼在哪买的？是在羊肉汤那个馆子门口买的饼。所以如果你用传统的价值链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发现非常奇怪，就是那个羊肉汤到底好不好喝，在很大程度上一不取决于那个羊肉本身，二不取决于那个羊肉汤那个做羊肉汤的师傅手艺有多么的地道，它有可能取决于一个跟羊肉汤的上下游价值链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另外一个食物，这个食物就是饼。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你的创新，当然你把它做到极致，你把羊肉汤做到最好喝，你把那个羊肉你挑选最好的羊肉，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成功还是依赖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跟你的创新相互补的一个产品，就是那个饼。所以说我研究的就是一整套这样的所谓的生态系统，就是羊肉汤加饼加你整个的这个环境，你怎么样在这个环境当中使用正确的策略来提高你的创新或者是你的技术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上课我会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跟大家去讲，去讲这个案例，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手机的案例，对吧？
你是怎么想到是所有的大学教授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拿一兜子手机吗？至少是我是第一回见到。
那肯定不是，我都有点忘了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我有一次可能就是有一次跑到一个学校去讲座，也是讲这个内容，就是跟他们分享学术的这个讲座，去讲我做的这个关于小米的一个案例研究。然后就可能有很多学生不太理解说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2012-13年那会儿就是那个背景，比如说这个中国国产手机可能占比很低，它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你说大家用的手机要不然就是你可能用的苹果，要不然你就用的华为什么小米什么这些，你会发现国产手机可能占了60%以上的份额。但是在当年不是了，当年可能中国还有一部分山寨手机，然后呢还有所谓的中华酷联，就是中兴、华为、酷派、联想。但是你跟大家讲这些东西，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那些学生已经离他们很遥远了。
你的学生都是00后了。
为什么我会拿那个手机，是因为当时我妈去收拾家里边收拾东西，说捡出来一大包手机，说这个准备扔掉，或者这个准备卖给那个收废品的。我说你别扔，我说这个太好了，这个完美解决我的需求，就是拿一个实际的东西给大家看，说原来这个行业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当时发生了什么，就是你从功能手机 到智能手机，那你会发现功能手机成功与否，就像诺基亚，它成功与否就取决于那个手机本身做的好不好，它的供应链做的好不好，对吧？那个手机是不是耐摔，电池是不是耐用。但是你发现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之后，取决这个智能手机能不能成功，并不取决于那个产品本身，而取决于它构建的整个生态系统。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东西非常有效啊，这个东西非常有效。就是我在课堂上跟大家讲说，我尽量不提供任何具体的商业建议，这是我经常在课堂上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有人问我，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说，老师，你觉得我创业到这个阶段，我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产品的？那就类似于这种什么托盘，它是那种集装箱托盘什么之类的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个啥。然后呢，他说啊，我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跟我说了一堆。然后首先我根本就没有理解这是个什么行业，然后第二我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他问我说，老师，你说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只能非常抱歉跟他说这个我确实不懂，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提供具体的商业建议。所以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我研究的这些东西它怎么样能够被使用，或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想讲一个例子啊，就是美国哈佛商学院有一个老师叫 Chris Denson， 他去年还是前年刚去世，就疫情期间。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在创新领域叫颠覆式创新。那这个理论到底具体讲什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他就讲一些创新在一开始毫不起眼，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没啥，但是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取代或者是所谓的颠覆已有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产品的范式。比如智能手机颠覆功能手机，比如新能源汽车颠覆这个传统燃油车，对吧？就一开始其实大家很不看好的，会觉得说这个什么话里胡哨的没用，对吧？但是你没有预料到在短短的可能一两年之内，它就很快成长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产品，然后能够颠覆已有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老大哥。比如说你现在谈汽车行业，你会想到什么？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特斯拉，但是你在五年前你说汽车行业，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你可能想到是大众、丰田，这个宝马，对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颠覆式创新。那这个人他开发颠覆式创新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和案例呢？就是美国的钢铁行业，非常传统，对吧？然后他根据这个钢铁行业的案例写了，他开发了他这套这个所谓的颠覆式创新理论之后呢，写了本书，他这个书上了那个纽约时报的bestseller，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个图书。然后呢，当时硅谷的当时 Intel 就是英特尔的那个 CEO 安迪格鲁夫，他看到这本书了，他看到这本书之后他很兴奋，他就让他的秘书跟 Chris Denson 打电话说，那个教授你好，我看到你这本新书了，然后我认为这本新书对我们公司很有价值，说能不能请你来一趟硅谷，然后来给我讲一下这个你的这个理论对于我们英特尔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启发，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对吧？然后呢，这个克里斯坦当然克里斯坦森他非常兴奋，他会觉得说啊，那这个是硅谷当年90年代在硅谷最大的企业的 CEO 认为他的理论有价值，并且邀请他去分享一下。他很兴奋，对吧？所以他连夜做了很多页 PPT， 做了很多页 PPT， 说那个好，这个一定要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他讲一讲我这个理论到底有多么的令人兴奋。然后他就飞过去了。他飞过去之后呢，到了那儿之后，他的秘书就那个这个 CEO 的秘书就出来，他说：“哎，教授，不好意思，他说那个今天有一个董事会，然后呢，这个安迪·格鲁夫必须要参加，所以现在您赶紧进去，可能还有几分钟时间。”然后打了这个克里斯森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他准备了半个小时的 PPT， 准备了半个小时的这个演讲的这个材料，所以他进去之后，安迪·格鲁夫就跟他说，他说。五分钟之后我要去参加这个，就是十分钟还是几分钟，反正就忘了具体几分钟。几分钟之后我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董事会，我真的不能推掉。然后呢，他说：“教授，请你告诉我，我们英特尔公司到底需不需要推出叉叉处理器？”然后Christensen 就懵了，为什么呢？第一，他根本就不知道
叉
叉处理器是什么。然后第二，他也没有研究过芯片行业，他只知道他研究的那个案例就是钢铁，美国的钢铁行业。然后呢，当时他花了大概有30秒钟，他说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就是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因为你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你不可能真的直接跟他说，你说啊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吧，那这个人家就去开会去了，对吧？你这个今天来的就白来了嘛。所以他想了30秒，他说当时他的大脑中有两种 option， 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继续，第一个选择就是他当了这么多年教授，他其实可以去瞎说乱造的，对吧？他可以去随便糊弄他几句，对吧？他可以就是就着他这个芯片，反正他也不是完全不了解，他肯定还是了解那么一点点，他可以去随便说几句。那第二种选项就是他不理这个，就是他不回复这个 Andy Grove 的问题，不回复这个 CEO 的问题，他去继续讲他的那个 PPT 当中的最精华的内容，就是他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内容，还是以钢铁行业为例。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大概有30秒钟，他说不行，他说我还是讲我那个 PPT 上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大概花了2-3分钟时间把它过了一遍，其实他还没有讲完。然后 Andy Grove 打断他说教授，然后这个 Christian 当时应该很慌张，因为他会觉得说 Andy Grove 打断我是不是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不用再听了。但是 Andy Grove 打断他之后说，教授非常感谢你这次过来，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应该迅速在叉叉市场推出奔腾处理器，就是 Intel 当时的一个低端处理器系列。所以整个 Christensen 都懵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到最后也没明白什么是奔腾处理器，然后呢他也没有跟 Andy Grove 说别的多余的话，他只是介绍了他这个理论的发现，然后还是以钢铁行业这个跟处理器没有任何关系的行业的例子，然后呢 Andy Grove 自己就知道了。所以后来 Christensen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形容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对话。为什么神奇呢？是这双方其实都没有真的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双方都很满意，就是 Christensen 也觉得很荣幸，对吧？因为对方觉得有用，那 Andy Grove 更觉得更有用了，对吧？因为他知道说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所以其实回到管理理论对于管理实践的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当时 Christensen 说他的另外一个选项是就着这个奔腾处理器随便说几句，他作为教授他肯定能够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他说如果他当时这么做了， Andy Grove 应该会非常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么多年，人家一听就知道你其实根本就完全不了解我在说什么，随便听两句就知道了，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Andy Grove 应该会非常的失望，会觉得说这个教授果然就是研究的东西没啥用。但是他说取而代之的是我坚持了我自己原来的想法，我不去讲那个他那个奔腾处理器，我还是讲我那套理论体系，让他自己知道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这个是就他整个这个回忆录的这个片段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你会发现尽管 MBA 课堂上大家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五花八门，对吧？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做一些就是你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你生活当中甚至没有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行业，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从这个 MBA 的课堂上学到很多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管理理论是基于现实的一个非常理论的抽象，那这个抽象的幅度能够足以给各行各业一些启示，这个启示或大或小，有时候可能会解决你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有时候可能也只是解决你一个小的困惑，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理论本身是会非常有用的，是会非常有用的，只不过它的用处并不在于直接给你答案啊。所以我经常就在课上给大家讲说，我的东西不能直接给你答案，而是你自己能够从中受到启发，获得你自己的答案。所以这就是这个管理理论跟这个管理实践之间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非常微妙的关系。对，
真正的企业家需要你启发他，你要相信他，就有点像什么，就当你相信一个很棒的小孩子会自己做出他人生最好的决策，你相信他，而不是去指导他、建议他、
对、
push 他、控制他。
对，对，这个就是本科生跟所谓的老板，也不能说老板吧，因为并不是 MBA 都是老板，就是说本科生跟 MBA 或者是这些成熟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这个表现，本科生倾向于他不说话，你说话，你教他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记住了。但是 MBA 学生或者是更 senior 的这些学生，更 high level 的这些学生，他会认为说他也需要表达，他在课堂上需要表达。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在这些课堂上我会更多的采取这种启发式的教学，就是我会不断的给大家抛问题，让大家去思考，然后让他们来给我回应， 然后其实效果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在一开始我不是提到说，我觉得真的好的商学院，对吧？它实际上，教的东西或者说老师研究的东西，它是尽量能够跟实践非常非常非常的相结合，然后呢，从实践中来，但是又有非常强的理论高度，它能够启发非常广的行业，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最顶尖的，包括安泰在内。最顶尖这么几套这么几家商学院可能真的能够做到的事情，就类似于在美国可能你只能上最顶尖的这几个商学院，什么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你才能够在那里的教授的课堂上学到，就是真的能够有所启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
您刚才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读顶尖的 MBA、顶尖的商学院、但是您在顶尖的商学院也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这个中间一定有你教学上的特点、对吧？
就像我一开始说 MBA 学生的特点嘛，这 MBA 学生特点实际上很明确，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所以你如果跟他讲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或者是让他觉得没有启发的东西，他实际上很快就会失去兴趣，失去这个焦点。所以我上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绝对不能让学生无聊睡觉。比如说我在课堂上还会提《甄嬛传》这么个电视，对吧？那《甄嬛传》什么特点？就是它的每一段都有高潮，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滴血认亲，对吧？比如说每五集每十集都有一个小高潮，支撑起了一个它整套的这个故事剧情。然后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对吧？就是说这个甄嬛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从对吧，刚进宫的一个这个他刚进宫叫给他的封号是婉贵人，对吧？他怎么样从婉贵人婉常在，对，怎么样从婉常在一步一步的走到他太后的那个位置，对吧？然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他有一套非常连贯的体系，然后呢他有小的高潮来不断的拉住你的注意力。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拍戏，像电视剧的剧情。就是你需要让你的受众让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没有尿点。没有尿点。就你必须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我主动的愿意被迫我愿意去从头听到尾，而不是听到这儿之后还无聊出去上厕所，或者赶紧聊个天，或者是赶紧这个打个电话，或者赶紧睡个觉，没有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我的课为什么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把它拆成两头。第一头是大众的想象，还是大众的想象，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大众啊。大众的想象是啊，那商业课上是不是就是讲那些商业故事？我就过来听听微软是怎么从零到一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诺基亚是怎么被颠覆的？小米怎么从对吧产线一到产线十？就这些谁都能讲，外面一个播客主讲的可能比你精彩，那说书风格比你还。中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你的干货到底是怎么放进去的？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商学院的教授他在讲课堂上讲这些案例，他跟一般的比如说你博主你讲这个公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纯粹讲故事，我是用故事来支撑我的理论，我是要讲理论的，我并不是要讲故事。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台下有一个这个案例企业的人，我甚至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让我的理论更丰满。以往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有一次讲一个比亚迪的一个什么案例，那台下就有个比亚迪的同学，然后这个他就补充了很多内容，对吧？而且往往这种时候你一定要让这个同学说几句，就是不能够只是你讲一定要让他说几句，因为这个时候他补充的这个视角有可能是非常宝贵的。其实因为很多时候你在企业外部跟在企业内部去看一件事情，你的想法是会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啊，诺基亚为什么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策，就是围绕什么塞班也好，还是后来围绕那个微软的那个 Windows Phone 的那个平台也好，为什么他不去直接拥抱安卓呢？或者说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直接放弃塞班呢？对吧？实际上你从外部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你是解释不了的，你只会觉得说这帮人怎么这么蠢。但实际上这些诺基亚的高管他真的蠢吗？他不可，第一他绝对不可能蠢，第二他不仅不蠢，他有可能非常非常的聪明，因为不然不可能做到跨国企业的高管嘛。所以但是实际上你从内部视角来看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对吧？诺基亚当年为什么没有能够 快速的放弃赛班，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对吧？里面有很多的高管，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部门，这中间有很多的利益的博弈，有很多决策上的掣肘，对吧？即使 CEO 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干掉，但是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对吧？没有这么简单。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课堂上是需要内部视角的，台下正好有个这个案例企业的，那太好了，对吧？赶紧补充一下，这样让我这个理论更加的丰满。我老在课堂上跟大家讲说，我们做学术跟创业非常像，我们这个叫学术创业。为什么呢？因为创业的人是需要去你的这个商业的想法被大众所认可买单，学术创业实际上就是我一个学术的想法跟理论被学术界的同仁，甚至是被业界的很多人想法人所认可甚至买单，对吧？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他在一开始都是比较辛苦跟累的。商业的成功可能一年两年你能看到，对吧？但是学术的成功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它可能需要你五年甚至十年，很多年你才能把这个事情让看到大家的这个认可。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听众对于学术这个事情有兴趣，对吧？那你一定要掂量说，第一，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对学术的某一个题目或者某一个领域是不是真的非常感兴趣。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很大程度上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才能有反馈的这么一个事情。那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这种所谓的冒险的这种，因为你有可能做不出来的，你能不能承受这个失败的后果，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意志力去再爬起来再去做，其实是你要去说服你的听众去接受你的一系列的这个想法。那对于创业者来说就是你的商业想法，对吧？这就是你的价值主张。对于这个学术的人来说呢，就是你的这套理论它是不是足够的重要。
刚才非常精彩的，其实第一个提到了你的理论叫生态战略，第二个提到了你认为学术，其实你在做的也是学术创业嘛，我都非常的赞同以及非常的感兴趣。我还是想回到我的华强北，我想研究的是石教授是怎么从硕士的开题一直到今天形成了自己的你要研究的方向。就比如啊，我想要创业，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想要创业，跟我最近跟我走到这个节点上，我创业我做了一个什么项目，它一定是中间草蛇灰线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从一开始的华强北演化到今天的生态战略的。
OK，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普通大众都会认为你是什么博士，对吧？你是，如果我跟他说我是研究管理的，研究创新的，研究创业的，研究战略的博士，他会觉得哇，你在开玩笑嘛，对吧？你这到底研究了什么东西，对吧？就像我爸说的，你既不创新也不创业也不当老板，你怎么可能研究这个东西。所以
我的疑问和爸爸的疑问是一样的，今天主要是答爸爸问。
对，答爸爸问。所以后来当时到了深圳，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田野调查，就是到了这个田野，就是到了深圳之后嘛，开始都是碰一鼻子灰啊。当时我为了去认识更多的人，我去参加一个这个风险投资公司的十周年庆典啊，然后你就可想而知，这种十周年庆典就是大家是一个平台，大家在里面认识各种各样的投资人。一般情况下是投资人去认识一些项目，对吧？然后项目的人去找投资人，就肯定是这样的一些场合，对吧？
那是真正的混圈子。
然后呢，我就对，那是真的混圈子。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人家自我介绍，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大众创新观众创业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投资的热钱是很多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看你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的人，根本不管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他根本都不 care。 他一看你是名校的，他说啊，这个太好了。然后那个投资人很兴奋说啊，那你是研究什么的呀？什么能不能够，有没有创业计划，有没有创业项目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哦，这个我没有具体的创业项目，对吧？但是我是研究创业的。所以一般这个时候当时那些投资人都会很礼貌的，就是跟我再寒暄两句之后就走了，就是说啊，我再去拿点饮料啊，拿点水啊什么的，就是非常尴尬的走开了，对吧？我那天当天非常挫败，因为我当天没有认识，没有真的跟任何一个人形成这种联系去说可以跟他进行一个比较深度的访谈的。但是当时就有一个人，他跑来跟我说，他说哎，小伙子，我听说你是剑桥的，而且你是研究创新创业的，他说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说我是深圳某公司，我就不说那个公司名字了，他是那个公司的一个非常早期的员工，9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这个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拓展， 然后呢他非常的这个资深，他说我也喜欢研究这个，然后我就很震惊，我说你也喜欢研究这个，然后他说这个因为当天已经结束很晚，他说具体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回头我们再联系。然后加了他的微信之后，他过了几天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哎，我组了一个这个投资的这种局，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下。然后我就屁颠屁颠跑过去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当时那个投资人在饭前，因为他不认识我，他跟我讲的内容还是非常官方的，就是没啥具体内容，说白了就是你在网上也能找到的内容，就没什么好听的。等到吃饭的时候，就是真正吃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这个碰了两杯酒之后，他跟我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就是这些内容对于后面呢我研究的发展非常有价值。后来我就跟我学生讲说，你怎么样能够去敲开这种比较难敲开的门，对吧？你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你需要去抓住一切你能够抓住的机会，不要怕丢人，对吧？就是不要不好意思。所以这个事情对我影响也很大。后来的我就是这方面的人生哲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可以试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事这个事情也许有用，对吧？就不要在一开始觉得说这事儿没用就别做。其实是你就应该多试一试。因为说不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我前两天刚从深圳回来，我的投资人就在深圳嘛。他那天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小灶的分享，他也说到了和你同样的观点，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我的投资人当时说，他说我回顾我自己整个的职业生涯，我发现那些重大的决策往往不是我自己在家里憋出来的，一定要跟外面就向外求。这个向外求的意思不是你要对别人有期待，而是当你拿了一个你的想法跟外界不断的碰撞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启发，或者是你会真正把这个事情落地，它可能跟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就像是一开始你到那个酒会当中，你坐下来你期待的跟你最后收获的完全不一样，但就是那一个人，那个 key person， 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达到你的所求。换句话说，我想给这个屏幕外面更年轻的女孩们，因为我们主要受众是女孩，说野心是一个很好的词，功利目标只给都是很好的词，但这个世界上在商业世界中很多东西它给你回报的方式是你意料之外的，就是教授说的生态位那个互补性，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词，但我知道那个意外之外的东西可能是你当下最需要的，所以你把自己打开一点，你的机会就会更大一点。
对对，思思总结的特别好。其实那个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实际上我们做研究，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也会有类似于创业者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会逼迫我自己去做一个类似于 elevator pitch 的一个东西。就创业者不都是有这个所谓的电梯演讲吗？就是你在电梯从顶楼下到一楼这几十秒钟的时间内跟别人讲说你到底做什么，你的有什么价值。所以其实上我有时候会逼迫我自己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告诉别人你的研究到底有什么价值，并且让别人觉得说哎，这个听起来还可以，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的话，实际上你的研究是很难被认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强迫我自己去暴露，就是英文叫 exposure， 就是你能够去 expose 到外部环境当中去，跟很多不同的人去讲说你研究什么，你这研究有什么作用，然后呢这个听听他是什么反应。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践。你要不断的去expose 自己到这个外部环境当中去，跟不同的人接触。所以不要怕这个，不要担心说好像很丢人，或者是这个我是一个什么 I 人，我是一个 E 人，对吧？是 E 人就愿意跟别人接触 I 人，其实要逼迫，要强迫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你去暴露，对吧？去 expose， 不然的话很难去真的
拿到核心的东西。
对对对对，是的。
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我还有第二个感觉，石教授。我该如何和向你描述呢？这是精英身上的优点吗？就是我举个例子，你说你会做电梯演讲，但是我也听到过很多今天的学生会说，凭什么他不主动来感受我的价值，凭什么我要在那个上升的电梯里告诉他，我如果我真的好且你值得的话，你应该来研究我。
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观察到当下年轻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惑，其实包括我也有啊，就是说比如说什么被 PUA 也好啊，什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我躺平啊，或者是我什么都不说我能不能直接躺赢，对吧？实际上这个是反映了当下的一种焦虑，就是说 就是我能不能什么都不干，然后呢我还是能够，或者说他反过来说，就是是不是会这个人会觉得说，我就算干了所有的事情，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不成功，或者说还是有可能失败，或者对这个事情的恐惧导致很多人不去干这件事情。我其实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的这个关于这个小米的这个研究，这篇文章要发表到一个非常顶级的期刊，然后呢当然听众们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对吧？这个期刊大家可以认为它是类似于物理化学之类的发表的 Nature Science 之类的文章。这文章做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中间我一度想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要放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要不然再试一下，说不定这次能成功，对吧？要不然再试一下。到了我最最最后一次去试它的时候，我几乎我已经放弃了，我已经觉得说这个要是再这次再不成功，我就再也不做了，就不做这篇文章了，就放弃了。但是它成功了，就它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就是这个文章最后被接受了。所以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当你就是说你恐惧自己，就是说你有很多事情你不想做，或者你觉得你做了也没有回报的时候，实际上再稍微坚持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当下很多年轻的同学们也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做了也没回报还做不做。实际上我觉得你再稍微做一做，你觉得最不爽最不开心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到了那个转折点，马上就要有回报的时候了，你这个时候稍微再坚持一下，你说不定就成功了。经济学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市场，叫交易成本理论。说白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一个公司，对吧，我不能够把所有人都放到市场当中，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人力资源我可以就是找市场上的人去交易，对吧，这个财务我可以直接就找一个懂会计的人，然后呢给他签一个短期的合同，让他帮我做一下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还要把这个人雇佣到企业里面来呢？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交易成本。那这个交易成本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我跟你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够信任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呢？所以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外包给市场当中的人去做，因为我不信任他们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总要雇佣一批人到我的公司里面来。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你进入这个市场环境之后，不管你是一个人也好，你是一个雇员也好，你是一个经理也好，你是个创业者也好，你需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价值。如果别人不知道你的价值，这个交易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即使你是一个名校毕业，即使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但是因为别人不信任你，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你也没有跟别人讲过，那别人怎么可能就是为你去花真金白银呢，去做市场交易呢？所以这就为什么你作为一个 general， 你在一个职场上的人，你需要想办法去降低这个交易成本，让别人认识你，让别人信任你，让别人了解你，让别人愿意为你去付出这个经济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实际上这些经济管理的理论对于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是非常有启发作用的。对，
这一段非常精彩。我本来想顺着这个问，但是我的那个小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我你刚才说到你发表的重要的那个期刊，其实你花了8年时间来研究小米。
对，
来研究的是什么？你是一个米粉。
对，
为什么你会给小米8年的时间？
我给小米8年时间，小米给了我8年时间。小米没有在这8年时间当中那个倒闭，对吧？就是那个小米中间有一段2015年、16年那会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就是卖不出去了，手机销量下滑非常厉害，对吧？但是后面他成功做那个小米生态链什么的，又把这个局面翻回来了嘛。所以其实我当时研究这个小米，我们研究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路径，就这个路径是什么呢？当你小米一开始实际上是一个 nobody， 这个雷军也不懂怎么做手机，对吧？雷军原来做软件的嘛，然后他创始人联合创始人里面可能有那么几个硬件的这个出身的人，但是 in general 他们不懂的，所以当时他是一个 nobody， 他啥也不是，他怎么样从一个啥也不是的人到进入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安卓的生态系统，对吧？以那个米 UI 进入的，就是以一种所谓的，他连操作系统都不是，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他就是一套皮肤，这个已经非常远离大家现在的生活了，对吧？就是这个是当年那套皮肤是非常火的，就是把那套皮肤放到可以安装到任何安卓的这个手机上， 然后它能够呈现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它能够呈现一个 iPhone 的主题。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当年你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一个安卓的手机，但是呢，你装上小米的这个 MIUI 之后，你可以体验 iPhone 的功能。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切入，就是去建立这种需求端的这种客户，让需求端的人帮他说话。因为有大量的所谓的米粉，对吧？在当时小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粉丝？
为啥？
说的不好听，对吧？就是屌丝。就小米当时 AMAT， 他小米当时的客户群是什么样的人？就当时有一个不知道哪个高管总结的，说他们小米所目标的群体是20到30岁的理工科毕业的男生，用户画像非常精准，就是屌丝群体。为啥呢？因为这个群体没有钱。第一，他没有钱，对吧？因为你说实话，你刚毕业的学生，你
都没钱。
你就算你家里面这个条件好，但是一般情况也不会让一个男生在那个年纪去大手大脚的花钱嘛。所以你的购买力肯定是很弱的。第二个呢，是这个群体的男生有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爱折腾，就是爱在手机上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刷机啊，然后这个论坛上跟别人讨论说这个技术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啊。也包括我当时其实也是因为对装手机这个系统很有兴趣，我当时不断的去重装自己的手机系统。你现在看起来很无聊的，对吧？谁拿着这个手机天天装那个系统去？我当时就真的隔三差五就重装我那个系统。所以当时小米就定位到这个群体，说我能够帮他们做什么，就是帮他们做一个这样的连操作系统都不是的一个东西，是操作系统的皮肤，然后这套皮肤能够让他实现很多他想实现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他一开始作为一个啥也没有的人进入这个市场的一个切入点。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小米就开始自己做手机，对吧？其实这个过程也很难。为啥？因为一开始别人也不知道小米是干啥的。你去找人家那些代工厂，人家说你是谁，对吧？你跟我说你要做500万台手机，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代工厂做这个东西有门槛的呀。我要给你开模啊，对吧？我要给你建生产线。那万一我建好了，结果你只能卖1000台。那我这不是亏了吗？对吧？因为你想，这个建这个生产线本身要花很多钱，对吧？如果你不能卖100万台，卖1000万台，那我这个生产线很亏的呀，啊！特别是你比如说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我一条生产线，我每年给苹果生产多少件手机，我可以赚多少钱，对吧？所以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小米，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但是小米就用这个需求端的资源说，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小米的粉丝，然后他们有这个购买力，其实也不需要多大的购买力，对吧？小米手机很便宜，所以就是给他讲这一整套故事，然后到后面小米成功的把手机做出来。然后到了16年的时候，这个公司遇到这个销量遇到这么大的困境，后面怎么解决，对吧？因为小米生态链还是这个思路，对吧？就是说我这套做手机的能力，我其实可以把它迁移到其他的品类的产品上，
小家电，
对，比如说甚至做到把插座做到公牛，让公牛怀疑人生，我让公牛的 CEO 做到，公牛的高管做到一起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对吧？就是小米现在做了插座了，然后这个插线板做得非常好，倒逼公牛后来插线板，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有原来有这么大的提升空间，对吧？你就把做手机的那套迁移过来，然后它能做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会手机为什么会这么会是一个引爆点，就是因为手机是一个这个世界从80年代开始都是 PC 端，都是互联网。就是你上网不是随时随地的，就意味着你获取信息并不是随时随地的。但是当你进入移动互联网，这个移动互联网就是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智能手机带来的。当你进入智能手机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切东西都是智能手机带来的。就是你获取所有的信息，然后你购物的方式，你买东西的方式，你生活的方式，对吧？你去做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这个智能手机。所以智能手机实际上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改变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东西，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东西。当然未来有可能比如说 OpenAI 这种大模型也可能会，但是目前还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当时就是对这个研究手机研究智能手机做了这么长时间，包括我导师其实也是做这个做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东西是改变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直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讲，因为这个案例实在是太经典了，实在太经典了。对，
我再复述一遍，你看对不对啊？一开始小米只是有 那么多的需求，
嗯，
当他把那么多的需求落地成一个手机的时候，
嗯，
他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他做出了爆款的手机。
对，
但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随着手机这个需求被满足了，他又平行的拓展了他的其他的业务，用他同样的一套思路方法，然后进入到了生态位的其他位置。
对，
然后横扫了，作为一个搅局者，扰断了别人的生意。
对
对，但是他沿袭的就是他的风格，他的这种极致性价比。
是的，
对、
嗯、
但我想说这就是商业的魅力。
嗯，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商业、
嗯、
为什么这么多人是连续创业者。
嗯，
因为他可以真的把你脑子里的想法 idea 变成实际的产品，你可以从一个极其弱势的开场，
对，
一路走到什么晚贵人太后的位置，
太后
就是这个商业世界是无比精彩的、
嗯、
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商业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就是你也知道啊，很多大众的想法，你是教商科的教授、
嗯、
但是很多人会说、嗯、商业就是拜金，商业就是资本主义，商业就是压榨 PUA、
嗯、
这就是商业。
这是一个比较，我尝试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比较大的，因为我只是商科里面一个比较细分领域的研究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建设现代的人类社会，就是因为商业。我们先不要谈商业的这些负面的这些问题，对吧？商业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有采访的设备，我们所有人从事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完全就是因为商业交换所带来的。前面我提到那个交易成本理论，对吧？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分工，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比如说有我这样的老师教授，然后有思思这样的博主，对吧？比如说传播知识，比如说创造知识，还有摄像师，比如说记录这些瞬间。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职业？就是因为商业。如果没有商业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些职业。我们所有的人都还是比如说打猎，这个织毛衣，毛衣还说高端了的吧，不是织毛衣，织那个，就是做那个老虎皮，对吧？就是如果没有商业，你就还是原始社会。说白了，人类简史里面讲说，为什么人类能够统治这个世界，对吧？为什么不是猩猩？为什么不是原来的恐龙？为什么不是海里面的鲸鱼，对吧？其实就是因为人类社会能够构建一些共同的想象，然后这些想象我们大家都能接受。你仔细想想，这个商业社会的运行的逻辑，所有东西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钱是什么？你在自然界里面能找到钱吗？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拿出来一些纸，把这个纸可能比较好看，把它印出来之后，说这个可以用来交换咖啡，可以用来交换这杯水，可以用来交换这个设备，对吧？但是这个钱本身在自然界当中存在吗？完全不存在。这只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认可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我拿它去交换这个东西之后，我这个东西能够给我产生别的价值，然后给我产生别的所谓的钱这么一个东西，我再能够拿着这个钱去交换别的商品。所以如果没有商业的存在，我人类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共同的想象，那我们人类不可能是，就是不可能在这个地球上获得主导的位置。当然你说商业有没有负面的东西，肯定有啊，商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那社会学的人一般都会非常抵触资本主义，因为他会认为说资本主义把人异化了，就是所有的人你都在为所谓的钱在工作，对吧？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我只能说一个硬币它是有两面的，一个是它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那另外一面是它可能有对于人的异化的作用。包括其实对于学术界的我们这些教授来说，学校要考核你的发表，对吧？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对吧？他只能考核你的发表的数量，或者是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来判断你的质量。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对吧？但是你换一个角度说，虽然这个东西推动了中国大学的学术的进步，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不是让青年教师的这个生活变得非常的悲惨，对吧？或者是它是有两面性的，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对吧？我们只能说对于商业所引发的这些负面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套运行的逻辑引发的负面的这种作用，我们能不能从社会的角度去从政府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公共公益组织的角度去尽量的解决，对吧？比如说为什么会有工会，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妇联？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去从这些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角度去影响这个商业的，去管控它商业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商业肯定是这个有一些负面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商业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并不能把我们自己称之为人类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可能我们就跟这个地球上其他的生物一样，还是茹毛饮血，然后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对吧？就是 again， 其实我又回到了我最开始说的那个点，就是为什么中国未来的进步依赖于管理理论的在现实当中的应用和尊重呢？就是因为你发现为什么海外很多欧美的职场可能这种事情相对少一些，你说没有那不可能，对吧？肯定有，但是为什么欧美的很职场上面很多这种勾心斗角啊，或者说这种所谓的 PUA， 对吧，会相对少一些。为什么会相对少一些，就是因为它有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能确保这个你能够以一个正常的速度或者以一个正常的这个节奏去生产这个产品，或者去产出一些内容，以至于你不需要去通过极致压榨的方式去那个什么。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在工作当中一定是这个方法论是更加完善的，这个理论体系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去做的更没有那么辛苦的工作，对吧？就是提高效率，对吧？能够同样的这个时间产出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你的职场文化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对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对吧，你在我们系有很多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老师，他去给你上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课，他给你讲很多领导力的内容，对吧？这些内容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 MBA 未来他成为领导者，他就会想说我去这么做对我的下属是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的下属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对工作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他会去考虑这个问题，那这就是推动这个整个职场的这个文化的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对吧，所以如果你觉得比如说老板太压榨了，对吧，跟你老板说赶紧来这个读商学院，对吧，读 MBA，
我觉得确实
让他来学习学习。
我们也不可否认商业有它共赢的部分。
对，
我之前采访了一个人大代表，他给我讲的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他过去写故事的时候，因为他写的就是那种大女主作品。大女主作品是什么呢？就是一路一个人升级打怪，从零到一。他说他现在不会了，他现在就更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当中。他会写一张桌子，大家都是聪明人，只是利益在博弈。就是换句话说，只有学生思维，只有大学校园里，大家才会在幻想这个是有一个理想世界的，这个理想世界里什么都是好的。但是真正在商业社会世界当中，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有它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就好和不好，而是我们怎么把好优化，怎么让平衡更多人的利益，这也就是商业在思考的问题。
对对。
换句话说，回到刚才我们的极致压榨的一个话题，就是管理是什么？管理，当然德鲁克会说激发人性中的善，我觉得那个很虚。我觉得管理就是让大家一起干活的时候，心里不那么委屈，大家愿意去释放自己的最大的能量，愿意去共同拿结果，共同去打胜仗，让这个企业越来越好。
对，
可能这也是某一种我理解的管理。
是的，是的，这个总结的特别好。其实小镇做题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这个局限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所有的东西就像我做这个数学，比如说我数学能考接近满分的这个程度，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的题都能找到标准答案，我都能够在临场的时候把这个题目做出来。那小镇做题家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能够解所有的题。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你进入到这个商业世界之后，就学生 in general 学生进入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标准答案，就它完全是反过来的，就它完全是反过来。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做这个商业的研究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做研究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然还需要你研究吗？那肯定不需要你研究，因为马上就是 AI 就能给你算一个出来，对吧？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的切换。我在一开始其实很痛苦的，就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在我看来很痛苦。而且其实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读博士的前两年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会觉得说没有标准答案这应该怎么办，他就不读了。他会觉得说，那我干嘛为难我自己呢？我就拿个硕士毕业了，我就去工作了嘛，我何必要在这浪费时间呢？就我怎么样去适应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其实跟社会学有关系，跟哲学有关系。就是当时我上剑桥的一门课，这个课的老师，如果按照我现在来评价这个老师，实际上这个老师讲课实际上是很平的， 从头评到尾，而且是一个英国老头，他带着一种很浓的英国英伦的这种英语的腔调，那种英语的腔调是不好懂的。就类似于我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把美式英语当做东北话的话你就理解了，就是东北话全国人都能听懂，几乎全国的人都能听懂，对吧？因为他就是那个腔调就是非常起伏，高低起伏。但是英式英语是没有任何起伏的，而且它是整个都是平的，而且它吞音很严重，所以说经常听不懂。但是呢，这个老师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为什么做研究跟平常做事情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就从哲学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是科学发现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你通过大量的数据，我给你一个题目，然后呢有一些这样的公式和定理，然后呢你就去套，说这个应该怎么样解决。这是我们大家最习惯的一种科学推理的方式啊，科学推理的方式。但是他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科学推理的方式，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数据，你没有这些公式跟思维啊，就是这个视角跟这个定理，但是呢你能够通过非常有限的你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事情去不断的总结，然后总结出一套理论，这个就叫所谓的诠释主义，前面那个叫实证主义，对吧？就是我们所惯常的这个视角就是实证主义，给你很多数据，给你公式，然后你去解题。但实际上他说科学发现，或者说你这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哲学视角叫诠释主义，就是你怎么样能够通过非常有限的人生经历，或者是别人的一些人生经历，或者是别人的一些事情，或者你自己非碰到的一些事情，你能够去不断的总结，说这个事情下一次碰到我应该怎么办。因为你的经历在不断的迭代，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善。它甚至我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标准答案，我甚至会认为它是一套就是你的整个人的一套思维的体系，然后这个体系不会轻易的被别人所推翻。不管别人讲什么，你这套体系是很坚固的，因为它是通过你自己的经历和你看到的不同的人的经历不断的总结出来的，你诠释出来一套东西。所以这套东西实际上是比实证主义的那个东西更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实证主义那套东西你换一堆数据，换一个公式，东西就不一样了。但是诠释主义的东西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你不断的通过你看到的东西去迭代，然后你得到的这一套体系是不会被轻易的被别人所给你的那个东西所打倒的。所以他讲了这个诠释主义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跟以往的这种理工科的解题思维确实非常不一样。我会觉得说研究也可以这么做，就是原来做研究实际上不光是说你能不能去用公式用数据去诠释啊，去解释你的去 test 你的这个假设，对吧？而是你实际上可以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和公司的这些现象来出发，来获得一些更高层次的理论，然后这个理论有可能是对其他公司有非常重要的启示的。所以这后来奠定了我做研究的这个基础，就是研究具体公司，就是我很不喜欢直接坐在电脑面前做研究。如果你用实证主义的视角来看， AI 可以替代你所有的这些研究，对吧？因为它可以把所有的数据跟公式全部输入进去，它可以得到跟你一样的内容，甚至得到比你更精准的内容。但是我后来就发现，那如果我做的不是这套研究，我做的是能够通过非常有限的这些样本和数据和观察得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理论的这种insights 之后，这个是 AI 不能替代的。因为 AI 没有办法特别到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特别精准的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些非常隐含的事情。它不像这个理工科的研究，对吧？它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它非常明确，对吧？但是人类社会的很多运行的方式跟法则跟这套东西跟实证主义这套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刚到剑桥的时候，我导师就说，那我们研究这个山寨的现象，对吧？这个案例做研究。我觉得这我一开始还是很不屑一顾的，说这叫什么研究的，你这什么公式都没有，对吧？就不科学。然后这个因为我从清华毕业，我就会觉得说你这个随便你搞个什么东西你都得有数据，都得有公式，对吧？所以后来慢慢我就接受了这套体系啊，这套哲学体系，说你能够通过有限的你的观察，然后来获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种 更高层次的一个理论，然后这个理论能够对其他的案例和这个事件有应用。所以这是一套非常独特，实际上在目前的商学院当中，做这种研究的老师还是少数，但是实际上非常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研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发出真的扎根于中国企业的这些理论。我们必须要多一些我刚才说的这种，从有限的样本当中，从有限的这种企业的实际当中去抽象的理论。
我觉得这对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也很重要。
嗯，
因为我始终对你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嗯，
对，在我们一开始坐下来的时候，你就不断在提的一个点，叫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嗯。
我还是想回到那天你讲课的时候震撼我们的那个点，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做题家才可以去一直去思考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好像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一个题海战术的小镇做题家他不会去思考深度的思考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这一套是好像那些野路子的人更擅长的东西。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就是说，
我发现每次你在思考之前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用这句话来争取自己思考的时间。
好像是，但是也不完全是。就我真的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在我的那个节目里最受欢迎的一期，就是一个97年被港大劝退了两次的一个男孩。他跟我讲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话，所以在这里我被震惊到了。你们俩从原生家庭、出身背景、学习方式。他是一个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他通过面试舌战群儒打败了所有人，
那也很优秀啊。
对，他跟你用的是一套思维体系，
不是传统的。对，
他说他在港大面试的时候说，那我要是跟别人一样，那能显着我吗？
很有个性，对吧？
但是他跟你是一样的，因为你坐下来就在跟我说一句话，叫你看，如果我就上了一个清华的硕，那我还是那些同学，我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这种一直在追求不同，我们往前推，为什么你想要和别人不同？
其实就是你要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的产品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的，你卖不了高价，就是你不能够去 differentiate。 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跟别人都一样，你的产品跟别人都一样，那你卖不出来高价，然后你赚不了多的钱。这个在经济学上我就不具体说了，
就具体说一说，
就你没有 rent， 就是没有这个多余的 rent 来给你这个
产生溢价。
对，来，所以后来我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之后，就是你为什么要战略是关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你如何与别人不同，你如何与众不同。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你完全与众不同，你特别奇葩，对吧？精神病人实际上与大家都不一样，对吧？但是精神病人不能够在社会当中取得普遍意义上的成功。所以实际上这里面有个问题，这在管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最优区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平衡这种与众不同以及与人相同。所以这是我其实一直在 struggle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一方面呢，我做这些研究实际上确实很大家很不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确实是需要获得大家的认可。
我们共同活在一种规则之下。
对，就是你
还是，如果我暂时还没有重新创立一套游戏规则的玩法之前，我必须还是要保证我存活在这个系统当中。
对对对 ，exactly 就是这样的，就你必须要确保自己虽然与众不同，但是呢，你要把自己与众不同的这个点放在跟大家一样的这个体系下，然后融入进去。其实，如果你去创业，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一方面我要遵从创业企业的一般规律，对吧？一般的这些范式，对吧？比如说什么投资啊，什么这些。然后商业计划啊什么之类，但另外一方面你确实是要与众不同，就是但你得想想看你到底与众不同的点是什么。
你与众不同的点是什么？你这个人，
我与众不同的点就是我是非常，就是我对于把研究跟实践这个事情彻底打通，并且一流的研究以及一流的这个实践都要做到的，我觉得就是很执着的一个人，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两个事情打通，并且这两个事情都要到一流。如果这两个事情不能到一流，打通也没有用。
这是我最想问你的问题。
嗯，
我想问你什么呢？就在今天，我想，对于年轻人来说，过去十年大家是不会怀疑为什么要成为 best， top， 大家不会怀疑这件事情。但在今天的语境下，我昨天看了一个 JQ 的报道。他说95后最喜欢的词儿零七。 天赋，
嗯，
运气，九五后最讨厌的词，努力。他说努力听起来有一种匠气，就感觉很苦。我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就是为什么你在过去的体系当中是脱颖而出的？你这个执着的脱颖而出是为了什么？他追求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想讲一个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绝对的年级第一名，或者是全校第一名，就是这个毫无疑问。甚至是我在文，因为我们那时候文理还分科嘛，如果文理不分科的话，我应该会比第二名多出很多很多很多分，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这么去讲。但是文理分科的时候，我的优势没有那么大了，因为我的优势在于我所有的科都学得非常好，所有的科都能考非常高的分数。但是我到了清华之后，我发现太强了，就是厉害的人太多了，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从所有的维度都比你厉害，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从所有的，我有这样的同学，他从所有的维度都比你厉害，不管是聊天表达，还是做题，还是考试，还是兴趣爱好，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比你好。所以刚进清华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迷茫的，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些九五后，努力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你虽然你这个东西不管怎么努力，别人都考99分，你只能考，你上天了就考80多分，对吧 ？So 就是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事情没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当你在学生的时候，你特别容易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成绩不如这个人，我的叉叉不如这个人，我的什么什么东西不如这个人，那我就不行
了，
对，我就那个啥。但实际上等你真正就是你稍微深入到这个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你不需要，你只需要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非常好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维度有可能就是你的事业。但是在你做题的过程当中，就你在小镇做题家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会跟你讲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会跟你说你不能偏科啊，然后你所有的课都要考到多少多少分，你才能够比如说上清华或者上安泰这样的学院这样的地方，对吧？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所有的思维都是我怎么样能够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最好。但是你会发现等你到了这个真正的商业环境里面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不比，甚至你可以其他地方都做得很烂，或者是做得不咋地，然后但是你有一个环节做得很厉害，然后这个很厉害的环节就是你与众不同的环节。所以这是我后来慢慢意识到的一个事情，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有更多的市场价值，你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占据更好的位置。
那我还是很关心你这个成为一流的习惯是从哪一刻埋下的，或者换句话说，我问个更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小学、初中、高中都要成为第一，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其实没有动力，没有目标。其实我并不认为有人规定说你必须是第一名。其实我爸我妈是比较开明的，就他们其实都是基层的公务员，然后他们其实对于我专业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就给你什么特别实操性的建议，对吧？他不像比如说有些人的父母，他可能本身就是企业家，对吧？那你要是创业的话，他可以给你很多的这种具体的建议，对吧？但其实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我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给我很多很具体的建议的，因为确实他们也不懂。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比较尊重我的想法，在你遇到就是你真的很难，这个事情很难过去的时候，还能够去倾听你的诉求，然后鼓励你去往前再走一走。所以说我觉得我成为优秀的这个习惯在一开始是没有一个具体目标的，就是我并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一个可能我就因为一次偶然，比如考试得了100分，所以觉得考试得100分很爽，所以我就要继续考试得100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素。但是其实到了清华之后，我发现如果真的没有目标，你很难就是想要去成为一流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动力，就是实在是没有动力，就是 whatever 这个动力是什么，但是你必须要有个动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我做了研究之后，我就发现有动力还是有这个动力的，就是因为你要把我如果要把这个研究做好，我想要结合实践，然后我想要一流，我就要追求卓越，然后这个追求卓越的过程是我认为我实现我人生自我价值的这个东西。我现在要做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有价值，就是因为将来能够为中国 的业界的这种进步，对吧？为管理理论在中国的这种实践界真的就是有一些作用。其实说白了，你去看，你去访谈大部分的这些企业家说管理理论是什么，他们大部分人给你掏出来的都是京东上那些那种不知道是谁写的那种管理的那种书，那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界的论证说这个东西是有效的，因为那个企业家的特殊的经历，他写出来的东西并不能够对你产生真的有价值的 insights。 真正就是这种人会非常非常的少。你比如说你去读毛泽东选集，虽然毛主席对于商业运作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毛主席的很多操作对于你来说很有，比如说四渡赤水，对吧？他怎么样去扭转这个乾坤的，对吧？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很有启发，但是这种人太少了，这种人太少了，对吧？你真正就是市面上 99% 的商业类的书籍在我看来都是不正确的，或者说甚至可能会误导你的，就是甚至可能会误导你做一些错误的决策的一些书籍。但是商学院真正的就是这些研究所谓的好的这种管理理论的老师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推向市场，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说啊，那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有价值的，那当然我要首先成为一流的学者，对吧？我要首先发表一流的文章，然后再去慢慢去通过教学，通过去影响这个实践的人，去慢慢把这个事情去建立起来。但是呢，你确实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到说这就是我的，英文叫 calling， 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内心的召唤，对吧？做我这些研究其实这个困难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发表非常的慢，可以说是慢到让你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一篇文章要做这么多年才能发出来，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飞升即走这么个东西，就是现在985比较好的985大学基本上新进来老师都有这个飞升即走的考核要求，就是他要求你在一定的年限内，一般是6到8年之内完成考核指标，比如说发论文啊，然后申请国家的这种基金项目呀、什么之类的，你完成这个之后你就可以获得终身教职，那就那个时候你就相对就是会比较自由一些，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等我完成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饭碗的这些，就是说你能有一个 secure 的一个饭碗之后呢，可能我会去考虑，就是说真的去做一个围绕自己的专业方向去做一个自己的公司，这个我是有这个考虑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倒不觉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对立起来，包括甚至你在业界有很大的成就之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携程的老总梁建章，
人口战略，
他非常厉害，对吧？他不光是携程的创始人之一，包括之前的什么如家啊什么之类的，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什么这个那种什么纯粹是网红啊什么的，他是真的发表过经济学顶级期刊的一个拥有经济学博士的一个人。他其实就是拿他携程运营当中的大量的数据去发表的文章，发表了他的顶级期刊，而且这个数据是很多人都没有的，所以其实恰恰是因为他的那个身份才能够让他在后面获得学术上的成功。有点像你去攀登珠峰，对吧？就是说你是从北坡还是南坡，对吧？你不能说我同时从两个坡开始，你不可能，对吧？你只能说我从北坡爬上去，或者我从南坡爬上去，然后爬完了之后我说哎，这个南坡爬完了，对吧？我再想想我要不要从北坡爬一下，或者北坡爬完了我想想从南坡爬一下，对吧？更有挑战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它是一个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是统一的事情。
嗯，
对，所以对，
非常精彩。我想再问一个比较有攻击性的问题。
嗯
可以吗？
啊，问
我往后撤一点再攻击你。
是啊。
教授，你是研究管理学的。管理有它的环境和土壤。在今天是2023年，我相信如果你再早10年，举个例子，你此时此刻是35到40岁这个区间，会不会在研究中国的这个商业环境是最好的选择？是不是你有点生晚了，已经走过了那个30年后面的阶段？换句话说，你的这个周期是研究中国的商业最好的时机吗？
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最好的时机。
嗯，
我觉得没有最好的时机，就是有很多人就会说啊，抱怨说，哎呀，我们错过了什么风口啊？呀，这个风口我当时没弄到，我为什么10年前没有炒币，对吧？然后为什么我5年前没有做这个AI， 对吧？其实我想说的是， 风口永远都在下一个，就是你如果总是想着说我怎么样去赶下一个风口，你永远也赶不上，因为等你真正感知到这是个风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好多年了。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说你作为一个研究者或者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要去真的赶风口，而是我其实觉得你自己的特长是什么，然后你能够做什么，你深耕一个领域，也许五年之后你现在在做的东西就是风口。
我可以问吗？
嗯，
就是这一套看待周期的方式，
嗯，
或者你处在一个周期当中，是否也是商业带给你的？它让你不那么快的去拿到一个结果？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那个企业当初做的决策，它的成功和失败，实际上你拉长这个时间线不重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即使你那个时候成功了，也不代表你这会儿就能基业长青，你有可能很快就倒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以一个比较豁达的态度去看这些事情，对。
嗯，让商业撑大你的心胸。
嗯，对。
此时此刻你是在大学教学几年？
嗯，2019年回来的。
嗯，成为大学教授跟你过去想象的一样吗？就是在你想象中的大学教授，跟你实际执教了四年，
嗯，
大学教授这四个字在你眼中发生了变化吗？
跟我想象比较接近，我其实比较满意我的工作状态的，就是因为你被怎么说呢 ？You get paid for thinking， 就是你思考问题，然后呢，有人给你钱，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其实大学老师就特别是现在顶级学校的大学教授是很累的，事情非常多。但是你会问他说，哎，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累，对吧？那你的经济回报很显然不如同样 level 大学老师这份职业，他的首要的想法并不是赚钱，他的首要想法其实是发现知识。然后传播知识。
咱们书接上回，
嗯，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嗯，今天你在大学校园里，你觉得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或者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套商学院的思维，或者这套商业的思维是如何影响大家的？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普通人需要拥有商业思维吗？
对，我其实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商学院的这些理论或者是这些知识，只需要比如说老板或者 CEO 来听，对吧？其实完全不是的。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你即使作为一个中层管理者，甚至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员工，学习这些知识对于你将来成为领导，成为小的 leader 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不然的话没有人来告诉你怎么样去当一个好的 leader， 或者怎么样能够凝聚你的团队，对吧？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些经验主义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的上司告诉你应该这么做啊，然后你的同事跟你说，哎，上回我看那个谁谁这么做他很有效，你就也类似于这样去做。但是你在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不够用的，就经验主义这一套不够用，你必须有成体系的理论跟方法来帮助你去发展你的个人的这些当领导的这些特质，或者是你的一些做法，对吧？所以说其实即使你是一个只是一个中层的员工，或者你甚至只是一个基层的员工，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基层员工，你总会当 leader 的，你哪怕是一个小的团队 leader 你也会去当一个 leader 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只是对老板或者 CEO 有用，对吧？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它对于你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比如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你怎么样与众不同，对吧？就是那个这个战略里面有个原则，就是怎么样与众不同。实际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战略的书，就是理论叫蓝海战略，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发掘蓝海。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在一个所谓的红海，就是 Red Ocean 里面去竞争，你在一个红海里面去竞争，你是不可能拿到回报的，就是因为你都在红海里面，你不卷怎么可能搞得过别人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战略的这个一些理论框架可以指导你说，哎，我能不能够去找一片蓝海，就是所谓的 blue ocean， 那在这个蓝海里面我能够去这个叫什么更具性价比的获得更高的回报，对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蓝海战略。然后蓝海战略就有一本书，就是关于就是说啊，你如何识别蓝海啊，蓝海跟红海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这儿我就不具体讲了。但是呢，整个商学院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理论和框架，实际上对于你个人在职业生涯发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启示的。就是说你怎么样破局，你哪些领域你能够切入，然后你应该怎么样去管理你的团队，对吧？然后你应该怎么样去这个 有一些事情应该怎么样处理。所以实际上在商学院整个的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你会学到很多对你个人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事情，不光是对于老板或者对 CEO 有启示，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有启示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给女孩听的商业思维课，我想说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你觉得女性在整个的创业群体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甚至你的身边有没有更好的故事和案例，让我们在商业世界中活得更如鱼得水。
我其实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就跟一个伊朗的合作者，他在一个美国的学校，但是他出生于伊朗。然后我们做的什么研究呢？就是伊朗的女性创业者如何反抗他的这个
父权。
就比如说在伊朗，一个女性需要创业，她是不能够持有这个公司的大，就是多数股份的，她必须要找一个人，找一个男性，准确的说找一个男性来持有 51% 以上的股份，她才能够把这个公司创立起来。然后这个男性他通常他只能被迫找他的兄弟或者他的父亲或者他的老公。但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就是等你的企业真的做大了之后，或者说做起来了之后，这个产权是会要人命的。因为从面子上来说，这里面有 51% 以上的股份都是属于别人的，跟你没有关系。然后如果他们想要把这个企业怎么办的话，你没有任何的办法。你从当地的法律的角度来说，没有人会保护你的权益，因为你本身创立这间企业，从他们的教义上来说就是违法的，你就做不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访谈了很多的伊朗的女性创业者，但是其实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一个特别大的特质，就是这些人很大胆，就是他不会因为说啊这个事情这么的困难，你能想象吗？就是你不被允许创业，你在法律上不被允许创业，但是你仍然可以找一种办法去创业。这样的人他在跟我们访谈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其实都是除了他真的很辛苦之外，他表现出来都是非常乐观的态度，非常大胆的这种思维，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即使这么的困难我还是可以做，对吧？所以其实我这里想说什么呢，大家作为中国的女性创业者，实际上你可以更大胆。我想如果我们的女性创业者像我访谈那些伊朗的那些女性创业者一样，都那么敢于去打破常规，去突破这个桎梏的话，我觉得真的能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今天中国互联网这样高度的发达。
对，
我们在想为什么我身边的女性创业者越来越多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到来。
对，
过去我可能还要拼体力拼生产力，但今天生产资料是共享的，而且在网络的环境当中，一个女性更容易得到共鸣，也就是所谓的流量。
对，
她更被流量所 pick。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传媒公司，很多的自媒体公司都是女性的创业者。那我这个问题也要反问我们的石教授，你的学生里男生多还是女生多？这四年来有变化吗？
讲实话其实是女生更多，真的，就是很多各个层面都是这样，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还是这个 MBA 的学生，我能够比较明显的感觉到还是女生比较多的。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女性在考试的时候很多人都比男性更成功，就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进来的很多学生，其实不管是本科研究生还是 MBA， 其实很多都是女性。但是这个趋势到了 EMBA 这个 level， 就是真的老板来上课的时候就逆转了，就是等到 EMBA 就是非常 senior 的这些人来上课的时候，你会发现男性偏多，而且男性占这个完全的主导地位，就是女性会变得非常少。其实这跟大家在业界观察到的现象是非常像的，即使你在一个化妆品的公司，比如欧莱雅，你的高管还是男性，然后下面全是女性的中层 leader 和女性的小 leader 和女性的雇员，然后呢但是领头上司就最大的那个 boss 一定是一个男性，很少有女性。
对，我想获得由此的建议。什么意思呢？ MBA 和 EMBA 之间你在教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女性还可以具备更多的什么样的思维？我可以往 CEO 的位置，我可以往更有话语权的位置上走。你作为一个商科的教授，我希望你来告诉我，就是我们中国的创业者，中国的女性，中国的领导者们，她还需要什么？还是需要时间？
我其实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有可能就是时间，因为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她肯定还是会面临家庭 生育的一些事情，就是你真的想要平衡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难。我的建议就是让你的老公多承担一些，就是如果你有很大的梦想，然后你想要追求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的伴侣是有责任去帮你承担很多东西的。就是你是需要去这样的角色去帮助你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男性一般会倾向于更自信一些。因为这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女性想要在这个职场当中就是获得更高的位置，你需要非常自信。很多男性他其实比如说他其实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些比如说 can do spirit， 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能做，就即使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也敢答应你，因为我觉得我能做。
我真的很好奇啊，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来说，你觉得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创业吗？或者我换个问题，把这个再往前退一步，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尤其是教商科的大学教授，你真的觉得商业世界里有男女之分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你比如说当时你上那个赫莲娜的那个课程，对吧？我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说，那天在课上讲的所有的内容，不管下面的听众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这个内容，是一样的。我没有去因为你是女性，所以说给大家讲所谓的更符合女性的，就是我在这个商业世界里面，我其实觉得很多人是不考虑这个的。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他都会就是他看的还是你这个商业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整个的这个package，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明白。因为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已经做了两年了，我也复盘一下大家在第一次创业会遇到的问题。我有一个观察，因为您打篮球嘛，我会发现在一个女孩小的时候，她玩的这种对抗性的游戏或者是运动是偏少的，就是男性因为他的这些运动多，他非常懂得如何跟别人一边对抗一边合作，就是竞合。
对，
就如何同时竞争和合作。
哦，这是个很好的，
而这个训练
是个很好的，
对于你未来的创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创业哪怕不说创业，我们打工，我们在一家大的公司里打工，我们就是有横向和纵向的。这个横向是我如何找联盟，纵向是如何竞争过别人。这个思维我是觉得男性确实更占优势。我希望更多女性可以从更小的时候理解到竞合，因为这是在未来你商业社会当中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时的竞争和合作。
OK，
女性有的时候我们是以男性是以球队的方式出现的。我们今天就打你们今天。女性争更多以小团体，三两个我们玩得好，我们玩得好我们就一起玩，你们玩得好就一起玩。
对，
这个其实是我反而在做女性商业课的时候意识到的东西。第二个很有意思，就是女性啊一般不好意思跟好朋友收钱。这是在商业上非常小的一个点。
对，
非常非常小。但男性啊，真的咱就是说哈，
脸皮比较厚。
对，就是第一你得叫我爹，第二你得给我钱。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也希望我的视角，我的女性创业的视角可以带给我们教授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对，有点启发，进入性的这种活动。
第三个啊，因为我在创投这个环境中待的比较长，我发现在过去总有一种叙事，就是你如果投一个项目想做大，因为投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它其实是我最好的那个跑得最大的那个项目为我赚来了所有的钱。其实我就是在赌最大的那个是哪个。
对，
但往往在投资行为当中，你会认为一个女性 CEO 她很适合把业务做稳，男性 CEO 更适合把业务做大，因为他更大胆。他更敢赌，
他可能赔的也可能赔的更多
啊。对，他更 sharp。
但
是我想说，这个在一个分水岭，就是女性更不敢想象自己可以做大。她不敢想，是因为过去没有告诉她，没有人告诉她你可以想，你可以做到这么大。
对，
就是在这方面，你可能就你刚才说的自信的问题。一个是我不知道我可以，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第二个，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求稳，因为我要为了那么多人的生计去考虑。
确实。
就是这三点是我在做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当中我遇到的，所以我不断的去访谈不同的 CEO， 不同的嘉宾，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因为我也认为商业当中不分性别，但是分一件事情叫文化。对，如果我已知我的文化当中过去这里是被少练习的，而商业世界又需要，那我觉得要打破这个信息差，要大家从现在开始就知道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收钱，你可以把自己的事业想象无限大，甚至只有女生会在一个单点上无限次的犹豫，叫我到底要成为一把手还是二把手， 因为过去我们无限的被推到二把手的位置，并且别人告诉你你就适合做人家背后的女人。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叙事，而这种叙事不一定是真的。我希望一个大学的商科的教授告诉我，哎，确实是这个样子，它不是真的。
嗯，
就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表明女性就是更不擅长这些的，更不擅长做大的，没有任何一个学术上面的论证。
对，虽然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确实是有人做这个研究发现，就是原来创业的研究其实很多时候研究的是创业特质，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有些特质让他导致他更能够创业。后来这些研究全部被废弃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根本就没有，就是没有一种特别定型的说这个人一定具备一二三四五所以他可以去创业。后来大家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甚至是有的人他的特质还会转变，就是在他当了 CEO 之后他还会变，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而且甚至会加重大家对于一些人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stereotype， 对吧？就会觉得说，哎，女性因为没有一些特质所以她不能创业。后来大家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根本就不是的。所以就是我其实是觉得从学术的角度，男女创业是大家没有发现有显著的区别，就是说男性能做的事情女性都能做，甚至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男性做不了女性可以做，比如我觉得男性一般当领导的沟通一般都不如女性，说实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男的一般都比较生硬，男的一般都比较生硬，我觉得是这样的，对，对，
我就期待你 EMBA 的学生里女性的占比更高吧，因为但我想中国可能整个的创新创业不过10年。我们还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
对，
我身边已经出现了大量大量女性的 CEO 了，甚至赫莲娜还为我们做了女性的商业课。
说明他们还不知道安泰的这个项目，对吧？他们赶紧多报一报。
确实，希望就至少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是非常具备女性视角的。我认为，因为我们讨论了很多你的成长、你的原生家庭，甚至你在这一路当中的选择。我觉得抛开女性这个关键词，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如何具备你的这套思维方式来为我的人生做选择。我觉得中间对我最有帮助的其实是你一开始的那个博弈，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这个世界到底我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成就和幸福，它或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在思维方式这种转变好像就拥有了两种通道，我可以在这两种通道中切换。而我想当你的思维方式更不那么狭义的时候，你会更容易获得幸福和成功。
对，思思总结得非常好。
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我是非常幸运，因为做了女性的创业，所以得到了成为实教授学生的机会，也真正感受到了大学课堂里的商业课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很大的比例，未来你可以走上更大的空间去创造你所希望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给他一个狭小的定义的话，他可能是在商业世界里获得结果。那我也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和资格，未来可以成为实教授的学生，我们去感受一下真正顶级的商学院里那个商业体系是什么。我想那个东西，我也更希望的是实教授未来有一天可以把你的这套管理学的理论变成更平权的东西，更人人可以学的。
应该会的。
我最后和希望很多女性的预备役的创业者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对话之后能够获得那50万的思考和启发，对，就如同上了我们的安泰学院是一样的。对，我觉得这是商业世界有意思的地方。